请看今天是以斯拉记第八章，以斯拉记第八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题目是不随世学，世俗小学啊，不随世学，警醒寻求尊主化形。这一章啊，给我们看到以斯拉这位神的仆人，以斯拉是谁？是第二批被掳归回的领袖，犹大家一共三次被掳，三次归回，三批归回，这是第二批。第一批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带领之下归回，是一章到六章，现在七章到八章是讲到第二批被掳归回，以以斯拉作为首领。今天呢，他怎样的聚集归回的子民，在亚哈瓦河边有三日的祷告和准备，而且他警醒的查看到底归回的人有没有立位的，这说明以斯拉他最关心的是神的殿。被掳归回意味着要归回重新的侍奉神，恢复属灵的侍奉，那必须有立位人，结果查了半天都没有立位人，所以以斯拉招立位人来，而且呢后面又委托忠心的祭司把归到神殿中的那个器皿要过秤，要交托指定的祭司把它带回到神的殿中，这就说明以斯拉的工作多么彻底，他本身多么警醒，这些个祭司要把器皿带回来也是多么忠心，受托过秤过分量，回来以后到了圣殿以后也要过秤，一点分量都不缺不减少，这些个工作都看见整个这张圣经，我想就是忠心警醒。作为领袖，以斯拉也好，这些祭司也好，既要忠心也要警醒，忠心警醒。他是怎么带领人？带领人离开巴比伦，就是离开罪恶，不但离开巴比伦，而且呢把人带回到耶路撒冷侍奉神，带进耶路撒冷就是带进神的丰盛，实际是个器皿，本来是污秽的，本来是在巴比伦这个偶像的庙里面，如今也把它分别为圣，带回来一点分量都不减轻，原来的分量能够怎么样再回神的殿中，成为分别为圣的器皿来去服侍主，所以这些器皿也代表服侍神的人要过秤，所以我们经过被掳以后也要过秤。什么叫过秤啊？被神衡量你够不够分量，属灵的分量够不够，祭司要忠心也把他们带回来，是又要忠心又要警醒。那边呢讲到保罗，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这卷书非常宝贝，整个的重点就是讲基督和他的丰盛，也可以说就是论到什么呢？论到基督的奥秘，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二章二节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所以呢，你要得到基督的这个奥秘，就是基督的丰盛。第一章让我们认识基督和他的丰盛，第二章是让我们得着基督和他的丰盛。但是在这一章里，保罗也讲到他们这个受到了一些人的花言巧语的迷惑，灵性被掳，被什么掳去？所以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清楚给我们看到到底是被什么掳去。第八节也提到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。就世俗的东西，人间的东西，人间的这里还全是违背的圣经。十六到十八更清楚了，是什么呀？他们是拘泥在饮食上，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去拘守这些，还有敬拜天使，敬拜天使。所以这些人是当时的异端，当时的异端。所以保罗是把人这个从被掳之地夺回来，离开异端，就是不再被掳掠，然后呢把他们带进基督的丰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忠心警醒，一面是谨防被掳，谨防被掳。一面是以斯拉这位先知这位神的仆人是带领人归回，保罗是带领人得丰盛。丰盛，你不归回你就不能得到丰盛，你要得到基督的丰盛，你先要从被掳之地回来，也可以说得丰盛才能够防异端， 和露西教会的异端是什么，实际还是提倡禁欲苦修，守节期行隔离等等。禁欲苦修，守节期行隔离，敬拜天使，这些呢就是当时的理学小学律法遗传的东西，带有犹太教的传统，又带有当时的一种神哲主义混合的异端。保罗是怎么样带领哥罗西的教会脱离异端，再把他们带进基督的丰盛？你不脱离异端，你怎么进入基督的丰盛？但是反过来说，你必须得到丰盛，你才能够防备异端，不被异端花言巧语所引诱。所以一面是保罗，一面是以斯拉，这就是忠心的仆人，也是灵里看透警醒的仆人，才能够这样带领人归回与丰盛，不归回也得不到基督的丰盛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第一段，它小段是11节对7节，所以我们这里第一段是这边24节，那边15节，23节嘛，23节，因为按分段还是23节，1到23，那边1到15，第一段的题目是靠神离罪归回。离开巴比伦，从巴比伦上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离开罪恶，离开世界，离开一切错误的东西，靠神离罪归回，得丰盛免被掳。那你才能够得到丰盛，免得被掳。这是第一段的题目，得丰盛免被掳。那今天我们从哥罗西这边看起，哥罗西这边1节要到15节，这里1节到7节是一段，是使徒保罗的劝告，在这个劝勉里面呢，看到了，提到了怎么样就不受迷惑，怎么样就不受迷惑。保罗说，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。第一节讲了使徒为教会何等尽心竭力，他对这个哥罗西的教会，还有老底家的教会等等这些教会，有些教会他根本连见面都没见过，因为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是以巴弗所建造的，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，但是保罗对他们还是这样的尽心竭力，甚至竭尽去劝勉，因为他从以巴弗那里知道了哥罗西教会存在的问题。所以这就是忠心的仆人。第二节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情互相联络，也是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。有爱心互相联络还不够，而且呢还要有充足的信心。我们注意这句话，充足的信心怎么来的？有人说我信，真的遇到具体的你根本没有信心，因为他的信心不是从那一个丰富的悟性中得到的。他这里说是丰丰足足在悟性中，就是说丰丰富富的在神给你的属灵的悟性上，对神的认识多少，你的信心才有多少。你对真理根本没有认识，那叫做糊涂信心，愚昧的信心，也可能是迷信，根本不是信心。所以保罗怎么为人代祷，怎么样为人尽心竭力勉励他们，使他们怎么样呢？使在爱心上互相联络，那能够彼此的安慰，而且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。那我们要把主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中，你才有丰丰富富的悟性，悟性就是属灵的理解力，那样你就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神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所以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各有侧重。以弗所书讲到什么呀？神的奥秘是教会。哥罗西书讲到神的奥秘是基督。基督的本身就是神的奥秘。所以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得到基督，你就得到一切。就是基督，所以你要真知道。真知道还是假知道，这就在于我们属灵的悟性是不是丰富，对主的认识，这个属灵的悟性的丰富，也就你要务要认识耶和华，对主认识的深刻，那只有从主的道中来认识的。底下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在谁里面？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哥罗西书有一个特点，你看，在基督里，在他里面，这个第二章也特别多。我们要追求怎么得到基督，你怎么得到基督的奥秘，怎么得到基督的丰盛，就是你要在他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天天跟主联合，你要在他的里面，在他里面，因为什么？一切丰富在他里面，你跑到他的外面，你不跟主联合，不注意读经祷告。 道的人就能循规蹈矩，不犯规矩。主怎么说我怎么信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。是啊，你在主的道里面，你就信心坚固，对他信心坚固。保罗说，如果你们这样做，我就欢喜了。第六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一段都是劝告劝勉的话。既然你接受了主基督，那你就接着就要什么遵道而行。遵他就是遵道，因为他就是道。这原文的意思还有这一个意思在里面，就是你要继续的在他们里面，你继续的就是一贯的连续型的进行式的，要这样的在他里面遵他道而行，而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。怎么就感谢神？怎么能够越来越感恩？越来越感恩是由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生根建造。这个生根建造，生根是指我们的生命扎根，生命扎根在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，在他的道的里面，你听而行，你生命就扎根，不是光听。建造不但生根，而且建造，建造是指着我们的工作顺奉要建造，是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去追求，你信心坚固，那么你就能够多多感谢。所以这一段是一节到七节是使徒的劝告，底下从第八节开始到十九节这一段的题目就是得丰盛防异端。这段也是保罗的辩道，他怎么为真道争辩，是保罗的辩道，也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防异端，你必须得着基督的丰盛，你才能防异端。他说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。理学是什么呢？就是离经背道的一种哲学。现在太多的哲学思想在神学的这个领域当中，有好的有坏的，这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。现在最实行的神学思想是什么？成功神学、繁荣神学，在许多刊物里也有，这是应该批判的。他讲了半天，就是信了耶稣就得好处，信了耶稣精神你就得到绿卡，得到身份，你就发财，你就得到一切一切，这叫成功神学、繁荣神学。所以保罗说你要小心啊，你要谨慎啊，还有虚空的妄言，因为他根本不实在呢，等于欺骗。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，就是代代相传成真相应的传统的思想，还有世上的小学，这些的实际是什么呢？就是经世的哲理，指的犹太教和他们的那个律法，就是这些的小学，就把你们给掳去了。所以保罗说要谨慎，免得被掳。所以八节就告诉你谨慎，免得被掳。那第九节、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几节什么？你要得到丰盛，你只有得到基督的丰盛，你就不至于被掳。所以第九节说，因为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居住在谁里面？在基督里面。一定要错了，一定要在别的，在基督以外去追求，越追求越错，那真是南辕北辙了。是在基督里面，你得到神本性的一切丰盛，你就得到了。有心有体的意思就非常具体的，就在基督里面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啊，我们也都领受了，要恩上加恩。是因为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所以要得到啊。所以第二章就告诉你要得到丰盛，第一章已经讲了是让我们认识，认识还不够，第二章你要得到这个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那一个在他里面你得丰盛，第二你在他里面你就接受他所给我们行的隔离，这都是我们生命上要追求的。你要得丰盛嘛，必须受隔离，这个隔离不是人手的隔离，不是在你的肉身上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实际也就经历十字架。所以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最后就告诉你，你要葬十字架夸胜。什么叫葬十字架夸胜？经历十字架，真正受隔离，你就脱去律法的捆绑，外面的瑕疵真的要经历。所以这几节很重要， 就从十一节到十五节这几节，就是我们要在他里面要接受什么，要得丰盛，还要受隔离。这个受隔离的意思就是葬十字架夸胜，就是他隔去我们肉体情欲的败坏，使我们借着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所以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同复活，这就是洗礼的意义，同埋葬同复活，是使我们生命改变。罗马书第六章也讲到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，活就不再是我了，都因信那在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，完全是信心的经历，信心的功用，不是靠你的苦修。这里特别强调，为什么信心？信心就是和那个苦修就是对立的，那就是见苦修。为什么路德马丁改教？他一面爬那个钉子的梯子，满脚的流血，他一面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因信称义，信心的功夫。所以十三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列在你们一同活过来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这个受隔离的经历，实际也就是我们天天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天天要见的经历才行。因为你不是一次就成圣，成圣是道路，成圣是道路，是一直要追求下去的，不是一次而成功。所以底下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。这个十四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你因着基督的十字架与他同死，你就不受律法的辖制。因为律法叫我们受咒诅，因为你行不出来嘛，律法以行为证，你行不出来你就受咒诅。所以十字架的大能多大？罗马书第八章是叫我们脱离肉体的辖制，不再做肉体的奴仆。这里又告诉我们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做律法的奴仆，他不再受他的辖制，把它撤掉，把它除去涂抹了。十五节请大家一起念：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即将一切掳来，这都是基督的功劳，是他救赎的功劳。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嘛，他先降下来，然后升上高天，主掳掠仇敌，主为我们战胜一切。这执政掌权就是空中掌权者魔鬼，是掳来了，明显的给众人看，那就是好像拿来示众了，把仇敌拿来示众，这样的话就你就能仗着十字架夸胜。你说我们怎么仗着十字架夸胜呢？就是夸自己肉体败坏啊，夸十字架的功劳，他救赎我，脱离我肉体老我的败坏，情欲的败坏，主门的救我们，你仗着他夸胜，你仗着十字架夸胜，那你绝对不能仗着老我夸胜。你自己有什么功劳？什么功劳也没有，我们只会犯罪。所以这段保罗讲的多好，得到基督的丰盛，那你要先要什么呀？你先要接受在他里面的这个隔离，经过十字架的改变。所以保罗是把人带到哪里？经历十字架，把人带到基督的丰盛里面。那对着这个，我们看以斯拉怎么带领人，请翻过来，以斯拉怎么带领人？第一节要到二十三节，虽然很长了，因为都是名字，我们可以抓住中心的意思来写，先赞美一下。我们知道是应该是开头两节的一节，然后一节的一节，这样循环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两节。当亚撒学习王年间，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，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就在下面。这就是以斯拉第二批被掳归回的名单，族长的名单和他们的家谱的人数，家谱和人数，你看加在一起，我算了一下，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，除了指名的人以外，还有妇女孩童，那都不算在内。这里呢有十八个族长，族长就是领袖，是一个代表，并不是说就十八个人。有多人呢？在每一个族里面，每一个家谱里面计算的都有百十来人，有一百多的，有三百的，有二百多的，啊，也有几十人的，加在一起是一千四百九十六人，一千四百九十六人。这些人就是以斯拉带领之下能够归回，离开罪恶，离开巴比伦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家还要再丢在巴比伦，你我的家庭是不是都从巴比伦出来？是不是都分别为圣服事主？还是爱世界？ 一听了根本是不是基督徒都不知道。我问这个姊妹，我说你弟弟呢？他说不知道。你说你弟弟你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也不对，上帝要问你为什么你弟弟得救没得救，信主不信主你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家谱啊，我们自己的家谱，每一家都要得救，都要信主，都要蒙恩，都要从巴比伦出来，都要炼净归回，这种炼净要归回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以色列，他坚遵神的旨意，领人离罪归回；那边就是保罗，坚遵主的道，领人得到主的丰盛。因为第二章主要的主题就是得到主的丰盛。一面是保罗何等的尽心竭力，那面就是以色列。以色列是怎么样？是肯付代价。你想人家带这么多人回来，你不付代价行吗？那真是昼夜要警醒，要付出代价，为子民付代价，肯付代价。那边是保罗为教会尽心竭力，尽心竭力这四个字就可以想象保罗是何等付代价。而且保罗所付代价对象，有的根本没见过面，没有见过面他也这么付代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领人从巴比伦上来，他第一点同着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，你不要下去，你要上来，就是离开罪恶。你放荡作恶，你就是下去。现在要领人从巴比伦上来，可以说领袖要带头。那便是保罗领人出黑暗入光明。所有教会的领袖怎么带领人？用福音来产生教会，就是领人出黑暗入光明。这边是领袖带头，所以记下来所有的族长的名字。为什么记族长名？所有的族长带头，你的家谱清楚不清楚？一共有多少人？是不是都回来了？还有几个还丢在巴比伦？还有几个还落在巴比伦？这一面是领袖带头，那边保罗是亲做榜样，亲自做榜样。还有第二节，那边是真知基督的奥秘。你怎么样真知基督的奥秘？对他见的是什么意思？离去罪恶权势。我们对的是意思啊，不对这个人名字了，因为人名字太多了啊。就是说离开巴比伦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离开罪恶的权势。对着那个你才那个真知基督奥秘，不然呢大概假知，知道了半天头脑知，以为知，似乎知，实际根本不知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真的离开巴比伦。我们有的人上山了还在巴比伦，这个心还想着世界，看的听的想的都世界世俗，那你就没有离开巴比伦，你怎么真知啊？根本不可能真知。那边是性爱都充足，信心爱心都充足，这边就是炼净归回。一个炼净归回的人一定能够性爱充足。再看四五两节，那边是一切智慧都在主里。那对着这面你看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呢？那就归回主里你才有智慧。如果你根本没有归回，你得什么智慧？大概都是属世的智慧。你只有真正的被你归回才有智慧。所以保罗说一切的智慧奉上都在基督的里面。还有第六节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叫你们不再受迷惑。也可以说曾经被掳就是受了迷惑。什么叫被掳？整个犹大民族都被掳，是因为什么？受迷惑，拜偶像，行邪淫，随处外邦。所以我们人可能也没有被掳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也做礼拜，但这个心就倾向世界，污秽的灵，一天的思想想的看的都是污秽，而且喜欢污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定这边是彻底归向神。什么叫被掳归回？彻底归向神，对着你们不再受迷惑。也可以说曾经被掳，对着那边就是受了迷惑。我们要承认呐，我们曾经都被掳，我们灵性被掳。所以今天两边都讲被掳，一面是被什么？被巴比伦掳去，一面是被理学、小学、律法、遗传、世俗一些个观点都掳去了。再看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，保罗是什么？保罗是以教会为乐，乐主所乐。他看见教会啊，能够生根建造，他就欢喜，他就快乐。看见教会啊，能够不摇动，能够循规蹈矩，信心坚固，保罗也快乐。这叫 循规蹈矩，你们信心这么坚固，你们经得起考验，那就说明哥伦西教会也有些长处，并不是全部的废物。那所以第一段保罗是一个为他们的劝告，也是为他们的感恩。那对的这边来是什么？废物归回要神心为心，以神的心为心，以他会乐主所乐。这边两边相对，还是对于这个七八点两节啊，那里是循规蹈矩，信心坚固。保罗为什么那么快乐？保罗为什么欢喜？见他们循规蹈矩，信心坚固，对待这边就是不再混乱，不再摇动。循规蹈矩，大家都信心坚固了。被掳的期间，什么叫被掳啊？摇动、混乱。再看第九节，第九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接受了主基督。那对着这边来，就是这些人要自己先蒙恩。你做总长的，你自己不蒙恩，你怎么带领别人？自己先蒙恩，那么就接受主基督。一面是带头归回，所有的组长为什么都记在名字，就是说明他们要带头的归回。对着那面归回做什么？遵主道行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遵他而行。什么叫遵他而行？就是把主的道真正放在我们里面，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这就叫做带头。所以神今天造就我们，先造就我们，让我们先蒙恩，目的让我们带这个头，带领人怎么遵道而行。再看十节十一节，十十一节，那边是主里生根建造，在主里生根建造。保罗说，我就满心的感谢神，主里生根建造。那最到这边来，也就领人离罪归回。只有离罪归回的人才能够在主里生根建造。生根就是生命上扎根，建造就是外面的。我们知道建造都是上面啊，你上面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才能够建造。生根是什么意思？生根就是里面扎根，向下你要扎根，然后你的工作生活才看出有建造。所以这个这边来就是领人离罪归回。一面保罗是满心感谢，他说我见到你们这样，我心里就感谢不尽啊，也让他们要感谢不尽。那两边都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今天带领人归回，我们一批批的回，一家家的回来，那你才会有感恩。如果你今天一家一家都没有回来，你感谢什么？一定没有可感恩的。再看十二十三节，十二十三节，那边是什么呢？要谨慎免被掳去。这边就是不忘被掳的教训。为什么被掳啊？那就是我不谨慎，轻轻呜呜就信从了，就随从了，真要谨慎。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经过被掳了，我们上过当了，你看以后就真知道了，还不轻易上你的当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么说我那么听，你就会长了记性，你就会得了经验了，是吧？所以一会上了这当的人呢，所以为什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？这个对我自己来讲，我觉得就更深的体会，因为自己经过很多失败，但这些失败对我有好处吗？实在对我如今来讲是大有好处。我没有经过那些失败，我对自己、对主、对魔鬼、对这个都不认识。我经过大失败，我真正的明白了，以后你就不轻易上当，谨慎免被掳去。对着现在就不忘被掳的教训，我们大家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。还有，那边是要脱离理学小学，这边就是从巴比伦上来，你真的要从巴比伦上来。十四节，那边是神的丰盛都在主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得到啊，得到这个丰盛都在主里面。这边就是归回主里，你才得丰盛。所以强调的是你要归回。什么叫归回？我们的心要归向他，彻底离开罪恶，让我们爱他所爱，恨他所恨。你真正归回主里面了，你就得到丰盛了。第十一段呢，我们看十五节，我招聚这些人在流露亚哈瓦的河边，就是他开始启程的这么一个地点，是巴比伦北的一个河的名字，就叫做亚哈瓦河。他说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月，我查看百姓和祭司，见没有利未人在哪里。所以我们看见 这里在他启程的时候有三日的准备。在他最后，大家注意32节，到了耶路撒冷又住了三日。这就是以斯拉多么紧紧，你看他的工作很彻底。在开头的时候要有3天留在那里，不是马上就启程忙忙碌碌就赶紧往上奔，而是有3天的准备。这3天做什么？后面就告诉你了，禁食祷告。这3天做什么？灵里查看，做准备工作。那大家就要起行了，你看以斯拉多么仔细，多么认真，多么细心。他查看查看查看祭司和立位人有没有祭司，有，有没有立位人，没有。你看见没？你以为有啊，你没查看你以为有，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立位人在那里。还有16节，他就马上就召集首领，把这些首领召来，又叫教习，教习就是使人明白律法的人，这两位把他们招来。招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打发他们呢去找立位人，叫人来派，把立位人招来，把尼提尼也招来。你说被掳归回子民，如果没有立位人，等于不能侍奉神，因为立位人就是代替百姓侍奉神的。在神的工作，在大复兴神的工作开展之前，必须有立位人做好准备工作。立位人的队伍都没有休整呢，这个工作怎么开展，怎么往前行？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在这两节里面，15、16两节，也说明这3节是什么意思。这边是先知以斯拉是灵里查看，那边保罗是灵里指引。查看什么？查看灵里查看，没有立位人，他查出来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么灵里查看，他糊里糊涂就走了。那边是保罗灵里指引啊，指引为什么没有立位人？对的，那边也可以说就是得不到丰盛，没有丰盛。立位人要兴起来，因为立位人代表什么？与神联合侍奉神的人，你必须得到神的丰盛。一面是保罗领人在主里得丰盛，你看看保罗他真的会带领人。这边呢就是以斯拉招聚立位人同上来，赶紧上来，一同上来。所以立位人就是要把基督的丰盛要带给百姓，没有立位人就等于使大家得不到丰盛。大家明白的意思吗？你知道丰盛哪里来的？神界的功能要分按时分粮，把基督的丰盛也就是主的道，神的奥秘救恩要传给人。如果没有立位人，你说这丰盛哪来？所以得不到丰盛啊。所以以斯拉非常流行。什么叫教习？就使人明白圣经。那边就是保罗，也可以代表保罗。保罗是使人得主丰盛，这边使人明白圣经。教习的意思就是教导人的人，要把他请来。这里有2个人把他打发来。17节，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伊多，又告诉他们当下伊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尼说什么话，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。可见的以斯拉这位神的仆人心里多么迫切，为什么迫切？为神的殿心里迫切。如果你不关心神的殿，管他来不来，反正有人跟着走就走了。以斯拉不是这样，以斯拉为神的殿心里火热，心里焦急，像火一样烧，所以他就是这么指定的打发人，见谁对谁说什么话都清楚。一多的意思就是赞美，赞美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及时的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可爱的。你这个去找谁？这个领袖也很要紧，因为告诉他，他就能够什么带领人，对他说，和他的弟兄尼基宁说什么话，叫他们为我们神殿来带使用的人来。可见这个人很要紧，要这么来具体的来安排。所以一面是为神的殿劳苦，什么叫为神的殿使用的人？就是为神殿劳苦的人，为神的殿劳苦。那你作为一个为神殿劳苦的人，也就是这个为神的殿做工的人，对的那面是什么？叫脱去肉体的情欲。那面就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。也可以说你要做为神殿使用的人，怎么做？对的那面就是接受基督的隔离，一定要受隔离。为什么说接受基 肉体情欲的败坏。如果我们肉体情欲还不能得逞，怎么做神殿使用人？你的有心为主用，你怎么用啊？又带着肉体，带着情欲，一天的偏邪，一天的拜偶像，那你根本不能为神殿使用。所以再看十八十九，蒙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，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、利未的曾子、莫利的后裔中带了一个通达人来。这是什么？他就说明这个完全是神施恩的手帮助，所以才能找到这么一个人，带来这么一个人来。还有施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十八人，共十八人，还不是一个人，有一个是特别的，是不是通达的人？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哦还有十九节，又有哈沙比亚，哈沙比亚的意思是与主联合。前面施利比是神的热忱。所以带来的人都是一样有神的那个热忱啊，必须与主联合的人，从着他的有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，耶筛亚的意思是神的帮助，并他的众子共弟兄共二十人，所以十八人加二十人，三十八人，要带来，为什么带来？为神殿使用，为什么带来？因为他们是通达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，这边是蒙神施恩的手帮助，以色列处处看见。他将荣耀归给神，他知道我能找到一个通达人也是上帝的恩典，神的所帮助。这边就是你怎么样都蒙神恩的所帮助呢？那边就是经历与主同死同活。受隔离的意思就是你天天经历十字架。你说怎么经历十字架？主死我死，主活我活，这就是经历十字架。这边是带一个通达人，这边那个是因信从死里复活。怎么叫通达？你深深的明白救恩的奥秘，救恩的一个根本就是因信，你经历死里复活，信心的功用，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，因着信叫人蒙恩典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节，从这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民服侍的人，现在从这尼提民众也带了220人，都是按名指定的，指定的人，按名指定的。尼提民什么意思？就是殿役，就是服侍神的人，服侍神就是在圣殿里劳苦的人，劈柴挑水啊，干这个杂活啊，那不能缺少，是按名指定。你做尼提民也好，你今天服侍圣殿，对着那面你必须什么呀？蒙赦罪，与主同活，必须有这个基本的救恩。如果这个都没有经历，那你怎么挂名脚油也来了？你要蒙赦罪，与主同活。我看这一段呢加起来是260个人，为什么呢？220加上啊，加上38 258，还要加前面两个人，260人，一共260人。这就是以色列在这三天当中的准备造句。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么忠心这么警醒，那么都找不来，这些人都没有来，怎么恢复圣殿的侍奉？再看还有21、22两节，那是我在亚哈我河边宣告禁食，为要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使求他使我们妇男孩子比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。我亲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，因为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伸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，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。到22节为止，这两节我们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说禁食求平坦路，以色列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，带着这么多人，还要加上孩子妇女一同前行，怎么样能够到达呢？以色列是借着禁食的祷告，刻苦己心，付代价祷告，禁食求平坦路，对着那门就不受律法的辖制，靠十字架，你不再受律法的辖制，主就给你平坦的道路。另外呢，这边我们也看到以斯拉的话里面说明，寻求神一定得到神的帮助，寻求神助，对着那边就是使徒保罗是明透福音，他对福音那么清楚，那么了解，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怎么脱离律法的辖制，那些有碍于我们的我们常常靠律法不能得胜的，这些个都要撤掉，借着十字架，所以保罗明透福音， 二十二节啊，那罪的人为什么离弃神？就是不肯钉死，你还靠律法，你不肯把自己钉死，你不肯钉死你就离弃神。再看二三节啊，我们就把这一节念完。所以我们尽是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了我们。所以祷告的功效啊，以色列始终就这样，我们这个以色列又是祭司又是文士，是祭司他忠心祷告为人代求付代价，是文士他是个定制考究一环律法书，所以能够把百姓能够带上来，两杯相对，尽是祈求蒙允，所以说真需要付代价，尽是祈求，结果呢得到神的应允，对着那个账十字架换算，所以这两边都没有可夸，你就靠恩典。你进食祷告也不是你靠自己的功劳，乃是刻苦己心，乃是你表示你恳切，表示你特别的专一。所以有时候需要进食祷告，表示专一恳切的人。那边就仗十字架夸胜，我们没有别的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，就是仗这个来夸胜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24到36。那边16到23，题目是忠心警醒，赤定元首，蒙归回蒙赎，忠心警醒，赤定元首，归回蒙赎。啊，我们还是先看保罗这边啊，哥罗西这边，这边第二段讲什么呢？就是讲的当时这些的异端，节期饮食敬拜天使。都成了什么？都违背了原来圣经的那个教义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，都走偏了嘛。一天的敬拜天使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是基督，就是他们舍本求末，没有抓住根本，形体是基督，你不要一天抓影儿，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卑啊、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。说明这些人呢，连奖赏都夺掉了，都被夺掉。为什么呀？走错了道路嘛。表面追求谦虚，实际都敬拜天使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赤定元首，全神去看，靠着他，节节得以相顾联络，就因神胆得上进。保罗指出这些错误的原因，也告诉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自高自大，还有呢，随心所欲。还有呢，不确定元首，所以一定走偏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追求？要谦卑，要谦卑，要确定元首，要对付自己的那个欲心，你就不至于走假先知的道路，走偏了。那你就能靠神联络，互相相助，才能大得长进。二十节以后，就是使徒最后一段对教会的责问。指责你们若与基督同死，既然基督已经死了，我们跟他同死，那你们就应该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在世上活着，服从那个不可拿不可谈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就说明这些规条就把人捆绑住了，叫人不可拿不可摸不可谈。基督已经来了，基督已经成功释放了我们，他们还是被这些捆绑，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先看二十一。我们就连着把这点看完了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根本是人的教导，这根本不是神的教导。说到这一切真正的时候，就是败坏了，就是根本不能实际应用，实际应用没有用。你一天的，你守节期，又禁食，又守安息日，又追求这些外面的东西，你明显就能够成圣了吗？这根本做不到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。外表，所以我看这一段呢，最后的两节很像天主教。当然，现在不是天主教，也有很多异端，就是拘泥在外面。因为天主教特别形式礼仪仪文特别多，就加上去的一些规条，用私欲崇拜，又是用神的名来敬拜神，是吧？自表谦卑，外面像个样子，是吧？苦待己身，苦求主义啊，禁欲啊，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就好比南洋说有人把自己用的，今天我们是从第24节开始，24、25，这里说我分别祭祀他的人，
子的弟兄一共十二个人，将王谋士军长和以色列人为神殿所建的金银器皿都称了，交给这些忠心的军。目的是什么？他说我称了以后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一共有多少，今天就共650他连子，银器就100他连子，金子是100他连子，今晚是多少，今天就共这个还有光铜的器皿两个，宝贵如金。这意思说什么？这些个清清楚楚交代，然后呢，那边呢也要供上，最后如数放在神的殿中。我们把这个念完啊，到39节。所以以色列怎么说？我对他们说：你们归耶和华为圣，器皿也要为圣；你们自己归神为圣，器皿也要为圣。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身，器皿也代表我们自己。你自己都没有归神为圣，你搞了一大堆器皿，不是也没用吗？器皿是干净献给耶和华他列祖的神，你们当紧紧看守，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这殿的库内，在祭司长和立位的族长和以色列各族长面前过了秤，就是一路你们都要紧紧看好，然后呢，最后交代。这个很像啊，保罗那个说把这个怎么样，人家奉献的捐款，救济的捐款也是这样。要如数给人交好，要忠忠心心过了秤。于是祭司立位人按照分量接受金银器皿，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，要忠心所交托的工作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祭司受派带金银器皿，那面就是对保罗。保罗是什么？使徒中托捍卫真道。这边是器皿要紧，那面就是真理要紧。保罗跟中心神所托的捍卫就是真的，这边是为神的殿建的金银器皿，要把它拿出来。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不拘守节期律法，你不要拘守这些个外面的东西，最要紧的是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像金银器皿一样。一面是要做宝贵的金银器皿，这个金银器皿代表谁？就代表我们本身我们要做这个宝贵的金银器皿，真正的分别为圣要献给神。那面就是什么？认识基督是真相。所以保罗说这个不过是影儿，你们都抓住没完，抓了半天抓的是影儿，没有抓真相，你这不是折腾什么吗？这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做宝贵的金银器皿，真正宝贵的有价值的昨天我们已经读了，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什么要做宝贵的器皿？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他能够做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殿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边那边就你要认识基督是真相，你要真正得到基督，认识基督。28节，这边是器皿本身要归神为圣。我们的本身，器皿的本身，实际就是指的工人自己要归神为圣。那边就是偏向异端敬拜天使，大大的说明那边是就是本身就是不正常的问题。你表面是个哥罗西教会，你里面在敬拜天使，你在随从异端，那你器皿是什么器皿？根本没有归神为圣。这归神为圣不但离开这个，还要离开异端，离开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思潮。现在教会有很多错误的思潮，利用圣经又讲鬼话，还有掺杂了一些人的道理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甘心献蒙悦纳，那边是随己欲，结果呢自己想想。保罗说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是随己欲，我们不能随心所欲随己欲去敬拜天使。哎呀，这么光亮啊，这个天使好吗？好好，好像现在也现在敬拜大属灵人。那你怎么随己欲？你试着讲讲。这边是甘心献盟约呢。29、30，这边是紧紧看守，对着那个就赤井严守。为什么这些弟兄这么忠心？一路上能够紧紧看守这些弟兄，一直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，对着那个你要赤井严守。一面是警醒忠神所托这些弟子，那边就是靠主联络互助 靠主联络相助，彼此相助，彼此的相助。即使你累了，你休息，我来休息，互相陪伴，一路上都要互相帮助，平静。下面是相助，还有下面按分量归回去，过秤什么意思？你按分量，每样东西有各有各的分量，你不能减轻分量，那么就是精神大得长进，不长进哪有分量，就没有分量。好，再看31节到末了，31节以后，正月十二日，我们从雅汉往河边起行，要往耶路撒冷去。十二日，因为正月初一他们就启程了，这个十二日当然他们就是在雅汉往河边的这个日子。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，就我们脱离仇敌了，路上哪走谁能走。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去呢？是神的手保佑能够脱离仇敌，那么就应当靠神脱离世俗。那个就保罗指责他，你们怎么样啊？接受了基督到现在你们还怎么还没有脱离世俗，没有脱离，所以应当靠神呢脱离世俗。下面就神的手保佑他们脱离了仇敌。我们今天不但靠主脱离外面的仇敌，我想更可怕的是那些什么那个看不见的世俗，这个的前世不应该还是被缠累，应该脱离。所以加尔三世，我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这边住了三天，对着那边就一座城池。什么叫住三天？起床住三天，到了耶路撒冷还要住三天。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死透，旧生命死透。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器皿都称了，交在祭司，叫做米利莫的手中。同着他的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，还有利未的约瑟亚的儿子约撒巴，还有宾内的儿子，这是好几个人，就说两个人以上才是见证嘛，这是三四个人，大概四个人一同来见证我们的东西交代了，清清楚楚。当时都点了数目，按照分量写在册上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交代的时候要写一份财务交接的欠收的一个文件，财务交接。我们现在奉以色拉的命带来了，现在你们要交接，所以点了数目，按照分量写上，写上才有凭有据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今天行光明的事，不但在神前，而且在人前，表面上的。下面是金银器皿过秤，金银器皿都要过秤。被掳归回的人就好像金银器皿一样，你每一个人你是不是够分量？所以我们要够分量，爱主恨罪有没有够分量？爱神爱人够不够分量？所以这里是金银器皿过秤，对着那样不再服从规条，你怎么够分量？你不能再遵从这个人间的规条，因为是按分量记在册上。按分量记在册上，那面就是不按人所教导的。你如果听从人的教导，那你就是没有分量。再看35节36节，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神献燔祭，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的啊，多少多少牛羊做赎罪祭，这都是向耶和华神献献燔祭，这是赎他们的罪，也可以说重新奉献自己，再次的献上自己。赎罪祭当然更清楚了，就是赎以色列的罪，也可以说靠恩赎罪。你被掳归回没有功劳，所以被掳归回别无可夸，你只有靠恩赎罪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靠恩赎罪，对着那边非靠肉体。这边献燔祭赎罪祭，对着那边就是脱离世俗败坏，你不靠救恩，凡祭赎罪祭都代表救恩，因为凡祭赎罪都是主为我们献上的，主献上自己。你靠凡祭赎罪祭，你献祭，罪的面临你要脱离世俗的败坏。实际面可以说，靠恩赎罪，罪的面临不靠苦修，不是敬意，自表谦卑，那都没有用。所以最后，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，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的这个总督和河西的省长，就 又帮助百姓，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，这就是照着前面那个王所吩咐的。大家知道吗？从前面就是亚撒先知王所命令的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做。那就是在第七章第十一节，亚撒先知发的命令和你们去，带着一纸去见谁谁谁，这么就交代了。所以这些人就帮助他们建殿，这两边相对，遵命上来，万有效力。这个是万有效力吗？都为他们效力。遵命上来，万有效力。那么你随人归条，毫无功效，什么的功效也没有，也没有人为你效力，只有你随从人的功劳嘛，毫无功效。现在你遵命上来，万有效力。可以说这件事得蒙神人帮助，神也帮助，人也帮助，得蒙神人帮助。所以在那面就突然苦待己身，你克制肉体，你苦待没用，你不结婚也没用，你敬礼也没用，你作为修士也没用，因为什么？不靠救恩。这天主教有一些人，他如果是靠耶稣宝血是得救的，我也接受一些天主教徒是得救的，但是有一些人只靠苦修，我们晓得了杀了啊，以为这样能够成圣，实际根本不能成圣，毫无功效啊，禁欲苦修不能救人啊，人的规条都不能救人，这是靠恩典。所以看最后一段就是靠恩典，靠救赎才有功效。这求主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个什么呀，人的宗旨，小轮子就是除掉愚昧，这些都是愚昧，你直接从世俗遗传小学理学立法遗传你被掳了，这都是因为你要重新学习，因为让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得到他一切丰盛，因为神一切的恩典智慧丰富都在基督里面，是有形有体的具体的在基督里面，是您的奥秘你要在基督里面，您的预言你还要在基督里，你怎么成圣，怎么称义，怎么重生，怎么得救，怎么样得胜，都要在基督里面，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。所以我们两个三个呀，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像以斯拉这样自己归回，也带领人归回，不再带领归回，带领信徒分别为圣，真的放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。保罗也带领被掳的哥罗西教会脱离当时的异端，进入基督的丰盛。这两边两位领袖啊，都是非常宝贵。这些大小轮的中心就是除愚昧得丰盛，除愚昧得丰盛，免被掳啊。我们人没被掳，我们的心常常被掳。这理性小学，人间的遗传，人间的道理，把我们掳去。所以现在两种极端，一种极端就靠自己，靠善功善德，靠修行去。追求救恩你得不到，还有一种呢就是放肆，他们讲成功神学繁荣神学，追求精神，我看跟那个夜华见证会差不多了，夜华见证会有乐园在人间，世界大同就是今天的乐园，这个世界都败坏了，只追求肉体满足，反正我上帝也得到了，天上也得到，地上也得到，这也不用论，是另一个极端。所以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能够不偏不倚的走出主的道。以斯拉为什么能够这样带领人呢？把人从巴比伦带上来，而且进入神的丰盛，把人带到神的殿中，把祭司立位人都带上来，这是因为第七章就是昨天的圣经。以斯拉他本身是一个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律法，又教训别人来遵守的一位神的仆人，他自己得到神的丰盛，他自己精通律法，这主的道这么精通熟练，就是一个弟子，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他能够带领人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像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是真正把书卷读透，所以他能够带领人，能够明辨是非，能够叫人能够脱离当时的异端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，我们大家重新祷告，为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教会是这么复杂，这么多的异端，末世主快再来，许多的异端充斥在教会的里面，教外就更甭提了，教会的里面许多所谓的